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必顾及顺服神以后的结果，因为神必然负责，我们只要顺服就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在工作上我们有加薪升职的机会，家中增添了新生的婴儿，医生给我们的体检报告是健康的，那这些都是好的信息，是神所给予的祝福。但是也有一些时候，生活中的难处和困境同样是神的赐福，透过神临到我们。神渴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时刻都沐浴在他的爱和恩典当中，但是也有一些时候，神加给我们的好处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现，这好处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要纠正我们对人生的错误思想，我们就得与神亲近，聆听神指引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神施恩的手怎样加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透过尼西米的事迹来学习和认识，经历到神时刻的帮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都很明白，而且确实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圣经这样的记载，而且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感受得到。不过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一些感受不到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的情况下会说，我相信神是爱，但却不能时常的肯定。我们都希望神时刻喜悦我们，我们渴望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临到我们身上，但有时候我们真实的经历却好像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要透过一段经文，一位圣经人物，来看看他是怎么样行在神的带领中，怎么样不断的经历和接受神的帮助和恩典，神施恩的手是怎么样不断的临到他身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同样的经历，而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同样经历得到，因为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西米记第二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章的经文背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以色列之后，就把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掳到了巴比伦去，要他们在那儿为奴。其中尼西米也在被掳的行列中。到了巴比伦之后，他被任命做王的酒政，是专门把酒递给王的。当时尼西米所服侍的巴比伦王不是尼布甲尼撒，而是亚达薛西。可见尼西米在巴比伦为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年代一直做到亚达薛西的时代。由于在王面前做酒政，所以尼西米跟王有着特别的接触和关系。当尼西米在王前递酒的时候，圣经说他的兄弟们从耶路撒冷来带给尼西米一个噩耗，就是一些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悲惨事情，一些很不好的消息。他们告诉尼西米说， 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城门被火焚烧。那是敌人所做的，而这个情况让所有的犹太人都陷入绝望中，感到他们的国家再没有复国的希望，因为他们不但国破被掳到了异地，而且连他们仅有的家园都遭到这样的破坏和蹂躏，所以他们不但感到绝望，而且心中充满惧怕。当尼希米听见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所做出的反应，他就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一直祷告了几个月。之后他有机会来到王的面前。好，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十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八节的记载。经文这样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好，这段经文呢，是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十一节，我们看到了第二章第八节。弟兄姐妹，这一切岂不是来得很突然吗？全部都是超乎尼希米所能想象的。而当王允准他所求，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尼希米是及时默祷天上的神，他祈求神的指示。这种及时的祷告往往是很有果效的，但我们同时要知道，之前尼希米已经禁止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到了这个紧要关头，他才特别求神的指教，神就赐给他合宜的话语，而且凡他所求的，王都一一应允，这给了尼希米很大的支持和信心。他知道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他能够定夺的，也不是他有能力去左右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们。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然包括你，包括我，他更爱凡属于他的儿女们。而神对人的爱是没有偏私的，人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程度会有所不同的，那就是说有些人跟神的关系亲密一些，有的人却没有那么亲密。但这关系的亲密与否其实是由人来做决定的，人越多亲近神，越多渴慕神，他跟神的关系自然比那些疏于到神面前的要来得好，要来得密切。神从来不拒绝到他面前来的每一个人，所以亲密与否的那个关系在于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不能说神偏爱某人，所以神跟他的关系亲密一些，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说呢，某人他乐意多亲近神，所以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要是我们可想神，时刻亲近神，我们一样可以跟神有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无论我们对神怎样，神向着我们的心都是美善的。神的一切作为都是美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做的。他时刻希望把好处赐给我们，他要向我们表达他的爱和恩典，他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要供应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任何我们所渴望的，要是符合神心意，神必然赐下，绝不吝惜，因为他是一位乐意施恩给人的神，他是慈爱无比，又是宽宏无比的。我们留意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是尼希米的结语，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到底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神施恩的手经常帮助呢？而当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的时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而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偿所愿呢？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些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首先，我们要留意，在尼希米的生平中，他所过的人生一直是有目标的。简单来说，尼希米是一个有目标的人。比方说，他在巴比伦当酒政，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他是因为亡了国而被掳到巴比伦被迫为奴的。然而我们看见尼希米愿意服侍巴比伦王，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忠心讨王的喜欢，在异地见证神。不但这样，当尼希米听见有关耶路撒冷传来的坏消息，就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神的管教是怎么样的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尼希米深爱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亚伯拉罕不但是蒙神拣选，更是神的朋友。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特别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是特别的民族，即使是神也这样看待他们，给他们特别的看顾和赐福。所以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他震惊不已。尼希米及时的反应不是咒诅那些破坏的人，而是退到神面前禁食祷告，并且决心为着自己的祖国做些事情。他觉得他必须为苦难的同胞做事，但是他能够在这个时刻做什么呢？他也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圣城，是属于神的，但是现在由于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整个城再也不设防了，敌人可以自由进出，任意而为，这当然严重的危害他们的国土和当地剩余的居民。所以在尼希米的心灵深处，他下了决定，他必须为自己的同胞做一些事。尼希米很迷惘，很困惑，他只有禁食祷告，求神给他智慧，指引他，引导他看见好机会。神垂听了尼希米的呼求，赐给他机会，也给他智慧，也引导他，叫他知道可以为自己苦难的同胞做些什么。我们看见尼希米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他渴望去完成的。虽然自己被掳在巴比伦为奴，在异地为巴比伦王做事，去服侍外邦的君王，但是尼希米他不灰心，他做得很称职，他总是尽心的去做到最好。当神安排尼希米在这个地方做着一份本来不是自己愿意要做的事的时候，尼希米做得很甘心，这是神所喜悦的。而尼希米在服侍外邦君王的同时，仍然不忘自己的心志。弟兄姐妹，让我们来问自己，到底我们生活中的动力是什么？我们能否诚实地说，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是有方向的？ 我们是否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些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是我们自己想做的，感到要做的，还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呢？基督徒的人生要有目标，要有方向，要有使命感，要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和目的，到底我这一生要做些什么。我所说的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不是指要以祈祷传道，到海外做宣教士，或者在教会中做圣工人员这样的目标和职业。虽然这些都是神所给人的呼召，人回应神呼召，所以才献身侍奉。然而神给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不同的目的，神把我们拯救回来，他有目的要我们去完成，他对我们的一生有计划有安排。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做事必然有他的目的。神是一位有方向有目的的神，神所安排的事都是朝着他的计划而进展的，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没有一样是多余的。弟兄姐妹，要是你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崇高的使命，那么你的人生就好像在大海中漂浮一般，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要成就些什么，结果每天虚度光阴。这样的人不但没有今生的目标，也没有永恒的目标，没有从神而来的指引，更不会有让神使用你这一生的这样合神心意的祈求。既然人生没有目标，我们又怎么能期待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呢？我们又怎么能期待神用他特别的方法引导我们的人生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我们又怎么能期待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但是你看，尼西米的人生有特定的目标，所以他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第二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尼西米的生命中，他是把祷告放在生活的首位。尼西米是一个看重祷告的人。如果我们渴望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也应当看重祷告。神乐意垂听人的祷告，特别是那些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那些对神的心肠敏感的人，神乐意对他说话，而且他们必然听得见，神乐意帮助这样的人。当他们的人生面临挑战的时候，他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帮助，而是放下一切，先祈祷，先求告神，把事情交托给神，像尼西米那样，进食祷告一段很长的日子。尼西米不但在第一章那里祷告，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一样是以祷告去度过每一个难关。我们看尼西米记第四章第四节，尼西米记四章四节，这里讲到，当他们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就退到神面前祷告。经文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他们祈求神，他们把需要呈到神面前。而尼西米记六章九节又有另外一次祷告，经文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如果我们渴望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必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就是透过祷告，透过与神相交而获得的。我们要在生活中拨出时间亲近主，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让神在特别的时间向我们显明他特别的旨意，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神乐意在人寻求他的时候指引人的路。尼西米把祷告放在生活中的首位，尊主为大，难怪神施恩的手一直帮助他眷顾他。但问题来到的时候，尼西米不加考虑的第一时间就是祷告。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也是一样，圣经说到耶稣清早就祷告，而晚上完成了一天工作以后， 主耶稣也是独自祷告，不是因为耶稣需要祷告，而是因为主耶稣喜爱借着祷告与父神交谈，保持亲密的关系。今天，神所看重和渴望的是我们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侍奉，不是别的献上。所以我们要学习多多祷告，与主相交，把祷告放在生活中的首位。第三方面，尼西米所走的是一条信心的旅程，他一生是凭信心跟从神的。他进食祷告几个月，求问神该怎么做，求神指引方向之后呢，神告诉尼西米要派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相信尼西米必然会感到错愕，他现在身在巴比伦做奴仆，怎么能回到本国重建城墙呢？他怎么样说服亚达薛西说要离开久政的职位，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振兴自己国土呢？这于情于理来说似乎都说不通，到底尼西米该怎么开口呢？神在尼西米的几个月禁食祷告中不断地建立他的信心，让他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他列祖的神，是信实可靠的，是施行奇事的，是向他有应许的，神能够使无变为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几个月的时间祷告等候，神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工作了。尼西米记第一章十一节，尼西米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好，经文我们读到这儿，跟着尼西米记第二章所记载的，就让我们看见尼西米怎么样在王面前表达出他对神的信心和依靠。王察觉到尼西米神色有异，好像心事重重，跟平常不一样。尼西米记第二章三到四节，经文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要知道，尼西米在亚达薛西王面前只是一个奴仆，他需要很大的胆量和信心才可以不惧怕，才可以提出适当的要求。而身为一国之君，绝少会向一个为奴的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弟兄姐妹，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感动亚达薛西王的心，使他问尼西米，你要求什么？聪明的尼西米内心及时默祷耶和华神，求神给他适当的话语。这是神答应尼西米多月以来在他面前禁食祷告的恳求。尼西米既然信靠神，顺服神，神就给他在王面前有这个机会。于是尼西米经过默祷之后，大胆地向王提出要求，他要回耶路撒冷去修筑本国的城墙。这是多么大胆的要求！要知道，犹太人是巴比伦人的敌人，现在尼西米竟然要求巴比伦王让他回去重修本来已经被毁坏的城墙。巴比伦王可以容他再回去做这样的事吗？可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了尼西米，亚达薛西王竟然就一口答应，还问他这一趟要多久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换句话说，亚达薛西王口中所出的不是戏言，是认真的。他准许尼西米回国去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尼西米所要求的不止如此，他更同时要求王发诏书，好让他一路通畅。另外，他向王索取木料，因为他建筑实在需要这些材料。出人意料的，亚达薛西王没有考虑，没有嫌尼西米要的太多了，反而是一一答应，不仅考虑，马上批准。 我们深信尼西米要不是在神面前有几个月时间等候祷告，他这一次在王面前必定不会这么样的亨通顺畅。然而他因为信靠神，神绝对不误事，神绝对不会让求告他的人羞愧，神施恩的手明显是帮助他的。神的大能能改变君王的心，让他一切所求的都顺利通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神以及他一切的应许，我们照样可以经历到神诸多的眷顾和帮助，因为圣经说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主经历各种不同的困境。好，另外一个原则我要分享的就是尼西米因为顺服神，所以得神施恩的手帮助。顺服神其实就是一个底线，所有得到神施恩手帮助的人都有同样一个特征，那就是顺服。也许当尼西米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尼西米会祈求神差遣一些人回去耶路撒冷协助解决困难，又或者求神差遣一些像他一样爱国的犹太人自己起来重建城墙。但是尼西米预备好了，主啊，如果你要差遣的人是我，我就去。这是多么大的重责大任，尼西米顺服，尼西米接受，所以神施恩的手一路帮助他，直到城墙建成为止。从尼西米向亚达薛西王提出要求，以及后来怎么样领导整个工程的进行和完成都不简单，再再有不同的困难危险，但是尼西米他一心的信靠神，顺服神，把一切的后果都交托给神，让神亲自去解决，神亲手帮助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得到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渴望神赐下福气，我们必须顺服神一切的指示和吩咐。我们不必顾及顺服神以后的结果，因为神必然负责，我们只要顺服就是了。尼西米明明知道神要他走的路是那样的艰难，充满危险，充满阻碍，有许多试炼和挑战，但是尼西米因为顺服，他一一的走过。人生必然有很多困难，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但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今天的讲题神施恩的手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施恩的手随时预备好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信靠神，认识圣经的真理，然后以顺服的态度让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使用我们，也将诸般的福气赐给我们。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